位听众，晚上好，今天又是星期一，我是大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晚上大兴为您带来的夜猫子的家。我呢，在这个网上啊，经常看自己朋友们他们都在做什么事情啊。那我今天呢，请的嘉宾也是应该说对大家已经不陌生了，这就是作家张慈老师。张慈他是文化人，是这个文艺人、制片人，也是云南红河州的一个病人。张慈好，传奇人物，这云南的传奇人物。本来呢，张慈就是云南人，然后这次呢就在云南伤筋动骨还不止100天。张慈，这样，张慈老师，你给我的听众们问个好。
哎，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在遥远的云南向你问候，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跟张大兴一起共度欢乐时光。
你再说一遍，欢乐时光还是欢乐时光？对，
光，
对对对对，光，这张慈跟我的这个经常说已经说，但是还没有烂的一个笑话，就是你是跟船长上船呢，还是跟船长上床？anyway， 好，这样啊，咱们就闲话少说，因为我有时候介绍我的嘉宾呢，我就希望尽量少听我自己说，我听我的嘉宾多说。张慈确实啊，首先要这个对你表示来自温暖的南加州的最诚挚的问候啊，因为你这次受伤呢，虽然说哈，有了很多你写作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素材，但是呢，本身确实听上去是件非常，一开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可不可以？
我是今年1月17号进入中国的，我的飞机票是20号离开，我只是想到红河州看一下我的舅舅、舅妈、我的弟弟，还有我最好的朋友，叫毕角，很蹩脚的那个毕。
Okay， 这一听也是云南人，对不对？
啊，对，他们都是云南的回民。
对，
昨天大开斋在那里念经啊。
OK，
都是回民。我想看他们一眼呢，我就返回俺们的洛杉矶大农村，
就美丽的。
没想到呢，
对，温暖的洛杉矶，对，没想到呢。
十八号那天，就第二天进入中国第二天，我在云南的中国最深的那个湖叫抚仙湖。虎就是抚摸的虎，
这个我知道。
仙就仙人的仙，
仙人的仙，
啊，
对。
那个，哎，抚仙湖中国最深的一个湖，下面有一座淹掉的城市。我就在看见它的时候，啪一下就摔下去了，莫名其妙，既没有石头，也不潮湿，也啥都没有，就啪这么一下，我一辈子没摔过跤，就坐下去了。坐下去以后，就起不来了。我刚好有两个朋友一起的，他们本来在打电话，看到我坐在那不动，过来拉我说别拉我太疼了，那个脚提起来了以后，脚跟这个腿就分裂了，只有皮肤粘着那里，就在那里一晃一晃的，然后一个骨头拱出来，我把它戳回去，它咕咚又拱出来，我又戳回去，疼得我叫啊，你都不知道，我就知道完蛋了。然后他们一人一边就是扶着我一跳一跳一跳一跳跳到车上去，一个小坡这样跳回去，在最近的医院建水红河州中医医院，就去照片子，一照呢就断了4根骨头，就是骨折4根，
就是平时就站在地上，然后往地下摔了一跤，就能骨折4根吗？
啊，我就是不理解呀，啊。后来我请了一个天师，就算命大师，云南省任何项目工程的什么。那个水电站的开工以前都要请他去算一下啊。中南海也去过的，他到我家来一见到我都没开始就说你被鬼推了一把。
哇，
被鬼从后面啪就推了一下，我一下就理解，确实就是这样子的。我一辈子没相信过鬼，这次我真的相信了，因为抚仙湖周围全都是那些幽灵不散，下面埋了一座城市啊，多少人呢、啊？你想，这些人就出来报复我们呀、啊！就
我天哪，你有没有查过这个抚仙湖的历史？这座城市什么时候埋进去的？然后到底是个怎么一个情况下？
那很多说法，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个。
OK，
有个博物馆呢，我进去看了大概3到4个小时。
嗯，
他就是彻底推翻了很多我们既定知道的知识啊。
啊，
他说人类是用鱼病来的，鱼变成了人，
okay.
而且讲得非常的详细啊。
Yeah.
所以那是太古老了，几亿年了。然后嘛，那个城市埋进去呢，也不太确定是哪一年，反正也是几千年了。
嗯，
我觉得云南这个鬼地方，它就是一个神神叨叨的地方，你根本无法对它进行考证，你知道吗？如果你要像什么三星堆那些，也没法考证。所以我们认知太狭隘了，太少了。我这一跤摔的，我对整个云南、整个中国的什么历史啊、考古学、啊、地质学、啊、什么，全部开始怀疑了。
哇！
但是有一点就是。云南人从来没变过，特别温暖，特别善良，
嗯，
特别就是原始啊、哦
嗯。
回到云南，感觉得到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得到的一种大爱，嗯
嗯，有意思。所以我这个因为这次啊，最近啊，这个1300是要求所有的主播们都提前要告诉台里面。访谈的嘉宾是什么、然后什么题目，我觉得这也是蛮对的，因为不然的话有时候会撞车，比方说今天有我请你了做嘉宾，明天比方说莉亚请你做嘉宾，那就撞了。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单上写的是，我说张慈啊，我刚才说文化人这个制片人病人骨科病人啊，这个要给我们大家讲讲中国跟美国的医疗方面的不同，是吧？当然也是包括你在云南，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然后前前后怎么回事情。我从我在这个你网上发的这些文章 ，by the way， 顺便说一句啊，你这些文章写都非常非常好，因为大家调侃放在一边啊，张慈确实是一个多年笔耕就是不倦的这么一个作家，然后他写东西呢也是非常有他的个性，这个每一个人。文若其人，那你大家听张子讲话就是很这个很爽快，然后也很这个开朗，同时呢也非常幽默。所以我在说回来啊，你我在这些这个你写这些文字里面呢，我就也感觉到你刚才说的这个云南人跟包括云南的医生们，他们对一个其实你是本地云南出去的人吧。那种大爱，我也很感动，所以今天才把你请到直播间里来。那我呢，可能替你做了一个开头，你给我你再跟我说说，我们就从这样，我们就从这个就医这方面开始，因为关于抚仙湖这些事情，大家可以去网上进去查。那这个张慈自己的这个经历，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
我呢，以前你知道的，我是一个对西医。完全是就坚定不移的相信的人啊，对中医非常看不起啊，
对对对，
从来不把中医当回事儿的那种人，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嗯，
这一次呢，我住进去的是中医院，嗯，
是没有办法，没有西医是吧？但当时没有西医，对不对？
他叫中医院，但他是其实他大部分都是用西医治疗的，只是用中医来辅助。
OK，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中医不得了啊！我住进去以后呢。第一个选择就是你是不是要回美国去做这个手术，还是你要去大医院去昆明，或者甚至去北京或者上海？啊，我昆明的那些亲戚已经把手术都安排好了，在昆明工人医院，对吧？那么大气，那么那个比美国的医院还更牛的那种，
对对对对，设备都非常好，对，嗯，
哎，设备都非常好，然后就是43医院。昆明43医院是部队医院，他的骨科是全国都有名的。
嗯，
哎，院长就是正好是同学的邻居啊，就大学同学邻居啊，那个也可以随时进去，随时安排最好的医生，姓赵的医生就直接给我说。 北京、上海也随便，哎，我们混到这个年龄嘛，哪里都是熟人、朋友、同学，对吧？情人、老乡，
就情人，对，
都有，哎，啊，然后呢，就是说让我决定要去哪里做。我心思呢，就是说让他们给你打都冷丁，把脚包上，马上回美国，我甚至可以马上飞过来接你。
嗯，
但是我躺在那儿想，我想，为什么就不能在这里做呢？这个医院里住的这些人全都是红河人，都跟我一样，我就生在这，我就长在这，我是25岁，我应该17岁离开家乡的啊，
哇，
25岁去美国，那现在回来了，难道我的骨头和肉跟他们有区别吗？啊，
嗯，说得好，
我觉得没有啊，啊，我觉得没有啊，他们我住在一个病房，他们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懂，连标点符号我都听得懂，我就是这个人，红河人。他们每天痛的在那里骂，我就是骂的特别生动，我也能骂，而且我就悄悄笑，他们骂了我就不用骂了，是不是？对着那个痛的地方，就是，不是你。哎呀，对那个脚就天天这样骂。后来，那个我就跟医生说啊，我说我就在这里做了，我哪里都不去。
啊、
他们再三的问过好多次，我说你们不要再问了，你们自己就给我做好了。然后做，我跟你讲，做手术那天，4个医生，2个副士长和我的主治医生，6个人在里面。哎呀，高度重视啊！然后做本来说4小时，结果做了6小时。我的主治大夫一个姓肖的，那个人的手非常有力，手指很短，非常有力，一看就是干骨头的人。他那个做了4小时以后出来了，我们家的人就啊围上去问怎么样。他说还有2小时，我有糖尿病，我站不住了，我把刀给了另外一个医生。所以这些东西你跟你说是很负责任的。
哦，他有糖尿病是吧？
上次以后就出来了。
哇，
okay，
他有糖尿病是吧？
医生有糖尿病，他站不了太久，他站了4个钟头了已经。他已经做完了，基本上就是把刀子交给另外一个人，把剩余的工作做好，缝一缝针就可以了。做出来了以后，到现在为止 ，beautiful， 没什么 complaint， 做得非常好，已经反复的照过 CT， 反复照过 DR 就是那个。价值观的升级，国内这些东西非常跟国际接轨，而且系统非常好的，拍出来以后的片子我发给我先生看，我先生是个美国人，他说这个医生的这个爷爷肯定是干手工活的，
哇，
说那个不是木匠就是铁匠，要不就石匠，说这好了，
对，因为这个，
就是，
确实啊，就是国，我插一句哈，我来插一句啊，
不是中医治疗 ，OK？ 这个骨头手术是西医。你说
啊，就是我们这个时期可能这个因为你在云南，我在洛杉矶，所以可能时间上有些时间差。我先说一句啊，就是我自己呢，以前我也讲过这个事情。我认识一个我表妹一个从前一个朋友，他是15岁去被分配工作去当牙医。然后就给人家看了10年的牙，然后等到他后来恢复高考之后，他再去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他比医学院那些老师啊、学生啊，他的这个技术都高。所以中国的呢，他有些这个，特别是靠像骨科呀、什么牙科啊这种东西，那真是你不能跟这美国这些什么所谓科班出的这些这个医生啊，是不可能跟他们相比的。这样哈，我得进下广告，然后我们广告之后，张慈你就先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今天我的访谈嘉宾是张慈张老师，他在云南有惊无险的在一次骨折的情况下，他是见到了中国的很多这个医疗工作人员以及医疗条件等等方面这些见闻，非常有意思，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今天采访的是张慈张老师，他在云南红河。你现在人还在红河吗？
哎，我还在红河。
哦 ，OK， 所以他在云南红河给我们讲述他这一次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他的故事非常的感人。 你再接着说。所以呢，我再问你啊，你当时这些医生们，他们反反复复的问你说，你确定要在我们这个红河州医院里头，做手术，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够，还是觉得你美国的条件可能更好，还是怎么回事情呢？你以为，你认为？
因为我是。很有可能是第一个住进去的这种美国人吧，啊，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就是说处理我，但是呢，我又讲一口特别土的那个本地话，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就是什么著名的什么作家导演来自美国，但是又讲一口这种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话，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弄我。后来就是因为我反反复复说我是红河州人，这里的人能干的事情我也能干，你们就。动手术没关系的，
对，我也能用土话骂人，对，我土话骂人骂一样
对对对
一样溜。所以呢，
过了以后呢，就进入那个康复阶段。康复阶段呢，哎，中医就上了。哎呦，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个中医的伟大。怎么弄呢？每天都有康复师来给我康复，用一种他们用中药熬制的那个按摩油，不是油，按摩像山楂一样的那种东西，涂在我腿上给我做那个深度按摩，防止那个腿僵硬啊或者变形啊走位啊这些。他们那个按摩我跟你讲，我头一次体会到这个什么穴位啊，什么静脉啊，什么哪里是该掐的，哪里是该扭的，都一清二楚的。对对，那个骨骼脉络的那个认知，我要在美国我想可能得不到这么细致的照顾。然后就是按摩，然后就针灸，然后就是艾灸。每天我肚子上或者大腿上都有个艾灸，一个黄色的小盒子，在冒着烟。我就拍了个照片给我先生看，他说那是什么东西？那是干什么用的？它能起什么作用？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啊，但是呢，它是很神奇的。哦，他说我明白了，那是止痛药的。他说那个艾灸是用来止痛的，是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那个鸿沟巨大。但我开始学习了，就是那个艾灸是安神的，他就让我 very calm, very quiet, 只有那样子我的血脉才会流通。啊，我一紧张，我的神经滋滋就在叫，我一紧张一害怕一怀疑，我的神经就滋滋滋滋就全都在叫，而且不生长。那个艾灸对我的 power 非常大。我那个艾灸一上就开始要求我弟弟给我念书，还有或者是照顾我的那个艾玛从北京来照顾我。他是原来斯坦福读书的啊，他现在原来在字节跳动工作，就是非常聪明一个女孩，每天给我念书啊，就念那个那不勒斯三部曲还是四部曲，然后我们见到第一部。你给我念书，艾灸起到的那种安神的作用巨大。然后就是扎针嘛，还要带电啊，那个穴位的那个流通什么的，
对，就是热敷
啊什么。还有副市长亲自给我上，副市长那个怕我的腿变细，就我腿一个很粗一个很细，他就给我用他的手啊把我的这个肌肉慢慢的巩固起来。
哦，我知道了，
太神奇了。
我得给我的听众解释一下，你这个云南人又漏了一个怯。你说的是护士长，我听成你们那个城市的副市长。
对不起，我普通话太烂了。
没关系，你可以用云南话骂我，但是普通话还是要说的正一点。OK， 所以开玩笑啊，就是那护士长，我相信这种地方的护士长一定是经验极为丰富的这种老护士，对不对？
他叫刘洪帆太牛了。
接着说，对，
这个中医呢，就是同时还喝药，每天三包。那个药呢，不像以前还要到灶上去生火啊，去炖一下啊，炖几个小时啊，那个气味很难闻啊，喝也喝不下去，不是了。现在全部是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用那个甚至都不用剪刀，他们一个小口一撕开，小小一个口，你就像喝酸奶那样，在嘴巴里头就把那一袋药喝下去了。他也没有那么难以接受，每天喝三袋。舒筋活血，舒筋活血在中医里头是 number one 的重要。你只有舒筋活血，这个脚会废掉，对吧？然后就是吃那个 接骨片，那个接骨片就是中成药了，
嗯，
绝对中成药。然后吃那个防止血栓的那个药，那是西药。
嗯，
还有乱七八糟一堆药，就是止痛的什么，全都是中药。我越来越爱上这个中医，因为它很慢，但是它非常 promising。
嗯，
就是
非常有
slow but promising，
就让你觉得有希望是吧？对，嗯，
哎，疼了，嗯，舒缓了，
嗯，
慢慢看这个脚就开始动了，就蹦踝啊，每天蹦踝20个一组，一天蹦6组，蹦踝运动，脚尖往下压，往里面勾90度，然后那个 ，by the way， 我朋友的女儿是那个波士顿小提琴首席啊，
嗯，
波士顿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
嗯，
穿这个拖鞋。往楼下走，踩空了最后一级台阶，
哎呀，
啪摔下去，那个脚掌往内翻90度，全部踝关节骨折，那个腓骨骨折，跟我一模一样。我是向外翻90度，他是向内翻90度。
那
他
多大年纪
呢？
他三四十岁了，给40岁、40-50岁，三四十岁。
他跟我家大米，跟我家老大一样大，九二年生的嘛，
那就
32、30多岁。
哇！
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幸亏摔的不是手，那双手从4岁开始
就是
百裂到现在，能摔到他的手，
是
大提琴的，你想，
对，手坏了可不行，对，
他也是，
嗯，
也挺好了，他在床上躺了2个月，他妈妈就照顾他，他的钢板那个地方一按就出血，一按就出血，不得不在波士顿大医院做第二次手术。
哎呀，
而我的红河州中医院做的手术一炮而成，没有出血，没有发炎，就是因为这个中医的这种护理和疗养，顺顺当当度过了第一阶段，没有出血，这钢板好好的，我的3个钉子乖乖的啊，所以我就更加知道美国的医院也会犯错误，美国的医生也会有 mistake。
嗯，
是吧，他那个钢板多痛，一按就出血，那就发炎了。
嗯，
不是钢板上有细菌，就是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operation。
嗯，
the surgery was not right， 所以他还要做第二次手术，多痛苦。我就没有，我觉得是因为那个中药在手术之后第二天就开始的那种护理，造成了我的这个脚安然无恙。哎呀，我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跟你讲，大兴。
嗯，
他们要求我呢。3个月以后回到同样一个医院，就建水红河州中医院去起钉子。
嗯，
他们没有要求，我说错了，他没有要求，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因为我看手机，我发现硅谷的好多码农去印度旅游摔了脚，动完手术回到美国，那个钉子取不出来，美国医院起不出中国的钉子，起不出印度的钉子，奇怪吧？
哇
哦！哎呦，我说怎么回事？我就赶快问问医生啊，医生说是因为那个螺丝刀不一样。
嗯，
我们中国的螺丝刀、印度的螺丝刀不一样，然后印度和中国的螺丝刀在美国已经没有了，所以美国的医生完全无法取出中国和印度的钉子，我必须回到从美国再回来建水去取这3个钉子。
嗯，
那我就说我，咋太折腾了，反正就是，那医生说没关系，我们给你带上这个螺丝刀，啊，我们给你削好毒包好。你带回去交给美国的医生，让他们用那个刀把你取出来。我觉得美国的那个统医疗系统非常官僚和硬化
啊，对，一定的，
他不可，
你说对了，
他不可能用病人带来的一把刀去给你划开了试一试能不能取出来。
不行，再换一把。
不行，再换一把，不行，再用锤钉子一起上。
对，明白。这样哈，这样张思，我还得再进一下广告。你刚才，我们现在讲到，就是正在这要用这个螺丝刀，要你说你就决定你要留在这个红河来等这个他们等3个月，对吧？
嗯，
好，那我现在进行广告，马上回来啊，大家不要走开。嗯，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大兴为您带来的野猫子的家。我今天晚上的嘉宾是张慈张老师，他在给我们讲他在云南红河的这个医院里面救治自己这个骨折的经历。这个故事呢我在网上看到过，我自己觉得非常之有意思，也非常感人。那上文书张老师您讲到的是在红河那地方他们的设备，那按照所谓的现代医学的这个标准衡量，那就是说中国和印度的这些所谓这些设备哈，这些 应该是过了时的，是不如现在美国的先进的。但是呢，你现在今天晚上你给我讲的是在医疗的不光是服务和医疗技术方面，中国人的中国的红河州的医生都是可圈可点的，医生跟护士，对吧？
那个我都忘了说，我手术以前啊，那个党委书记，医院党委书记亲自来病房那里鼓励我，要战胜痛苦，战胜自己的恐惧，要相信他的医院医生。哦，我们俩聊得非常开心，从道家到儒家到释家，庄子、老子、孔子、荀子、公孙子、墨子全都聊了一遍，聊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所以呢，啊，那种 connection 就是跟这个医院的 connection 就更铁了，对吧？那做完手术以后，我要离开医院了，副院长请我去吃建水草芽米线，那个非常 famous， 啊，
okay。
然后就是主治医生小王健大夫推着我去吃，他这个30岁的主治医生啊，多年轻又帅，推着那个轮椅，我就坐在上面，我们逆风而行，那个摩托车往我们这边走，我们往他们走，乱成一团那种小城市交通，我就觉得这种在美国是 possible 吗？这是 impossible 啊！在美国谁哪个医生会推你出去吃饭啊？不可能的。这种服务你想想，不是服务，这种友谊啊，这种友情，这种乡情，这种乡亲的这种情谊，我跟你讲，我非常非常感动，而且我不说出来，我怕我说出来的话呢会哭，我就不想哭，我就不说出来。到事后我要走，我去给他们送了一面很大的锦旗，那个锦旗是最大，他们医院最大的，写上中美友好人道关怀爱国作家庄子，我对爱国两个字第一次是100%的
认可
绣上去的。平时我很很少用这两个，
你是
很少，我很
有批判性的作家
有批判性的作家现在变成爱国作家
庄子哇哦！
然后他们就很感动，他们说这是医院有史以来第一面来自美国的锦旗，所以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那这样哈，我呢，我要问你一个可能很多我的听众也会问的问题，就明显的啊，因为各位听众，如果我没有介绍，以前可能介绍过，大家未见得记得，或者以前大家没有听到过啊，庄子的家庭背景，他的先生是白人。然后他的两个女儿当然就是黑，就白人跟这个黄种人的亚洲人。
他两个女儿是什么人？
两个女儿当然黑白不是黑白，黄白混血儿嘛。那
像中国人，对
对，但是长得像中国人，两个都讲点中文。而大女儿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非常成功的作家。那我刚才介绍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一个你先生是一个你是美籍，你先生又是美国人，你自己刚才也讲，你所谓混到这个份上哈，这把年纪，谁都有个三亲六故，那所有的关系都有。你说你在昆明也有这个四几几的这个医部的医院也有关系，在这个红河，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有这个资格享受到非常好的甚至于最好的医疗条件。那我就要问你的话，就是我也替我的听众来问你的话，你有没有看到比方说一个医院里面的一个小工或者一个小护士，他对其他的病人也是同样的这种爱心，同样的这么敬业，然后同样的专业？如果是的话你给我讲讲，如果不是的话你也给我讲讲是怎么个区别。
我们开始有点断断续续了，你再问一次。
哦，对不起呀，这个我看哈，我刚才问的就是啊，你有，哟，他，哟，好像是掉了线了。Hello, are you there？ 喂，你能听到是吧？
声音大一点。
OK， 我刚才要讲的，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因为你自己是美籍华人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桂冠头衔，所以呢医院方面对你的这种呵护有加，我觉得呢是可以想象到的。那在红河州这个地方，你同时还有跟你一起骂娘骂脚骂骨头的这些病友，那他们应该多数都是一般的老百姓，这些人是不是也得到了相同或者相似的这种关怀，和这种敬业的这种治疗？
哦，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而且很重要。你的这个问题
，OK，
我的回答是 yes。
哇、wow ，
是的，他们一视同仁。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亲眼看到的，那个副市长给我弄好脚以后呢，弄好按好腿以后呢，下一个病人就躺在我旁边，对不对？
Yeah。
一模一样的笑容，一模一样的那个声音，那个手法就是，而且更亲切，因为他们都是一起这种一个土上长大。我这个还离开几年，38年。
对。嗯，
而且那个院长啊，什么那个主治医啊，主任医师啊什么的，对所有的病人一模一样，甚至还会更好一点，因为他们能够更加融合的用一些那种本地的语言问候。
嗯，
我是跟你讲，我并不特殊。
OK，
我要说到唯一特殊的一点，是因为我实在太 funny 了，太好玩了，他们比较喜欢我。每次他们来。一对医生护士来查房，每次查房就被我逗得笑个要死，所以他们是喜欢我这个性格。你要说对待病人的态度，那是非常公平的，以一视同仁的，没有半点对我有什么耻笑，没有。
哇，好，这话说起来不吉利啊！我相信谁也不会说，哎呀，我要为这个我要去红河中州骨折一次。但是你说这个确实让人感到非常暖心。这个
啊，
因为种种其他的事情不谈哈，这点呢我还真要说，就是特别是云南人民，我也去过云南几次，我在那边拍过看过一次景，拍过一次戏。然后也旅游过一两次，那个地方的人确实是非常的淳朴。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你就是觉得你不是觉得，你是明显的看到啊，医生护士都是对所有的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是吧？
对，医生伟大就伟大在所有，对所有人，什么皮肤什么国家不存在，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嗯，
只要是病人，他们就是要治疗，要爱的，要珍视的。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你要讲多久都可以，因为我的时间呢，我是比较幸运啊，我这可以到11点，就是还有一个半小时。你要是讲累了，没有关系，跟我说一声，我们可以下次再讲，好吧？所以你就是、
我想再讲。第二家医院，因为我是住过两家医院的。
有咱们时间，咱们有，你就讲吧。
那我开始了。
好，上文书说到张慈在红河州受到了医生跟不是副市长啊，是党委书记和护士长，以及院长的这个亲切的关怀和医疗对待。现在呢，他要转院。那首先要问你，为什么要转院？在红河为什么就不能够一条龙把服务都做完？
是这样子的，就是手术动完了，又住了10天。Everything's fine。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康复。康复呢，我在建水县没有亲戚啊，也没地方去，我就必须转到蒙自县。蒙自县就是我从7个月。我是出生在哀牢山那个老城元阳，然后呢7个月就下山到蒙自县，一直到17岁就上大学。所以蒙自县呢就属于是我的亲朋好友，什么狐朋好友遍地都是的地方，
老巢。
我就回我就回去了蒙自。回去蒙自以后呢，住家里不行啊，这个脚每天肿得要命，害怕的要死，不知道怎么弄它。然后我就问一些私人的，哎呦，我现在有很多私人的康复中心，非常好。但是我没办法去，我下不了，我舅舅那个楼没有电梯，我下不了那个二十个时间，那 impossible。我上去是两条大汉，我舅舅儿子孙子1.9米，1.8米，又活活架上去的。那我不能每天把人家叫来架我呀，人家要上班要上学，
每天叫来被叫来架胖姑，这个不行。
对，我九十斤。我在家乡的名字叫马丁，我舅舅舅妈都叫我马丁，可是自从称了体重以后就叫我90斤。
okay.
但是没有办法。最后就是我又打电话给建水的副市长和我主治医，然后他们建议我去滇南中心医院去康复科住下来康复。哎呦，我跟你说啊，这又是大开眼界了。
OK，
我的弟弟把我送到医院，我跟你说，那就是几乎有2个开着 hospital 这么大。
Kaiser 呀，在洛杉矶这个我们家以前Kaiser 对，嗯
，Kaiser Permanente 那个 Hospital
对，
已经够大了，但是我们这个红河州滇南中心医院是个三甲医院，它是比这个 Kaiser 还要大两三倍。
Wow.
像个大迷宫啊，我跟你讲，你停车停在哪，你要去找什么地方，你要不是本地人你死定了，我跟你讲，我弟弟完全没办法。
嗯，
就我把我的发小叫来，我发小因为他的母亲经常生病，所以他知道那些部门在哪里。
OK，
我就带着我去办手术住院啊什么，哎呀挂号这个那个的，就终于住下来了。住下来了以后我才发现中国的医院，这种三甲医院，这种小地区的医院已经跟国际接轨了，
哇、wow. ！
已经完全的现代化了，那个病房啊，窗明几净，外面风景好的不得了，能看到哀牢山，
嗯，
能感受到那种阳光啊、风啊，然后云南的那种树啊，开花的树啊，什么什么，
嗯，
那个卫生间呢，还有洗澡的地方是马桶，那个水干净的不得了，
嗯，
那个卫生间干净的啊，就跟美国医院完全毫无区别。那个房间非常大，就是他们就让我一个人住在里面，因为他们也发现我这个身份比较特殊，
嗯嗯，
给我住在一个人住，安排其他病人。那我就跟你讲了，这个医院呢，就是说让我感觉到我都可以留在中国了，因为这里的医院太便宜了，服务太好了。
对啊，这也是我马上刚才就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么好的待遇，这么多人来关怀你啊。这得花多少钱呢？你有时间你给大家讲一下的。嗯，
我记得1992年、1994年两次我在斯坦福大学医院，
嗯，
附属医院住院生孩子，
嗯，
一天是$1,700 ，OK， 包括那个床位，包括那个用药，包括那个护士，是$1,700，那是1992到1994年1,700。我父亲去年9月住在斯坦福医院去世，一天是$90,000到$100,000。
What?
不是9000啊，是90000一天。嗯，我在净水性医院，净水性中医红河州中医院，一天的住院费、按摩费、护士费、针灸费、用药费28块人民币。
What？
28块人民币，我出院的时候，我全部费用是17000，我有收据，我可以给你看。
哇、
wow. ！我寄给我先生，我说这是我的住院费，一个月，17000人民币。我先生算了一下，他说你是在墨西哥吗？我说比墨西哥还要便宜很多。
哇、
wow. 然后呢，我到了红河州滇南中心医院以后稍微贵一些，因为这是三甲医院，
嗯，
那个建水那个是三乙，就甲乙的乙，三乙医院，
嗯
啊、在红河州的这个滇南中心医院呢，每天住院费是50、56还是多少，但是你想啊，56块是多少钱？10块钱啊，
嗯，不到8块钱，嗯，
7-8、56块钱啊，
嗯，
八、
嗯、
块钱，那我就感觉到，就是说这次摔在中国、
嗯，
摔在红河是有原因的，因为10星级的服务，最便宜的待遇，我就感觉到这种巨大的区别，服务这么好，医疗这么好，这么便宜，在美国我都不知道花多少钱，啊，虽然说什么保险有 cover 之类的，我自己至少要交8000块，因为那个是我们的 deduct 的那个前期要付的
deduct 保险，对，啊，所以就是一共才10000多块钱人民币哈，这了不起，嗯，
我做手术17000，然后我到这里康复是7800，10000块不到，住了20天，贵的是什么呢？贵的是那个人工，就是如果我请的人来护理我，就是来照顾我，
嗯
啊、吃饭端屎端尿之类的呢，嗯，他就很贵，一天250块。
OK， yeah， 嗯，但是你看哈，我们也现在我不说哈，因为我好像也最近这一两年没有再看到，两三年以前我们经常看到啊，什么地方的人呢、啊，在这个没有这个钱的情况下，医院拒收啊，等等等等的，是。云南跟其他地方不一样，还是说整个的体制上有所改动？就有我，当然你去也只是当病人啊，没有让你去当这个调查记者去。有是这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呢？
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再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听到，就在这一二年，我好像没有再听到了啊。两三年前经常听到有人这个在国内。 医院不拒，医院没有钱就拒收啊，然后自己看病，这个医药费很贵啊，等等，
哦，对对对对，
嗯 嗯，
我记得是2019年就疫情以前，这个现象很普遍。
对，
我同学的妈妈送到医院，因为急急忙忙出门，没有带那个他们要的10万块，结果死在医院里头，这个是发生过的。我的好朋友躺在那个已经躺在急救船上了，一说没带钱让他下去，
就跳起来会拿钱。
这个、
啊，嗯嗯
啊，嗯啊，而且医院的医生收红包啊，我们都听过的。
嗯，
现在不允许了。现在我跟你说，一送进去的人都必须要抢救，绝对的。
嗯。
第二，他的医保非常好，每个人的医保都是 cover 80%，如果昆明的话是 cover 40%，这州级的医院是 cover 80%，所以农民基本上先去县医院，县医院的话 cover 的更多一点，县医院人满为患，州医院呢要稍微贵一点，他 cover 的少一点。大概。我想一下，县医院是80%，州医院是多少我不知道，稍微多一点，就稍微少 cover 的少一点。
嗯。
然后昆明的医院呢 ，cover 40%，就是保险那个医保啊。
嗯。
每个人都有医保，每个人医保里都有很多钱。我弟弟经常说，我能不能用我的医保付我姐姐的医药费？我里面4万块钱花不掉之类的。然后就是红包，坚决不允许收红包，这是组织纪律。
嗯，
谁要是动了这个规矩就谁就完蛋，
嗯，
就不必没工作了。我跟你讲，我的房间里头堆满了鲜花、水果篮，还有那个牛奶，哎呦，云南的猕猴桃、大苹果，那个西伯勒的大苹果、炸店的牛奶，全是一流的土特产，一流的好东西，全国都是知名的产品。
嗯，
你要是想送给医生一篮水果篮，那是不能收的。除非你削了皮递给他吃，不然他不敢拿回去啊。我怎么知道的呢？有一天，我那个病房堆了至少8箱那个炸店牛奶，那好东西啊。
嗯。
那我怎么喝得了呢？是不是？
嗯。
我就给了一箱拿去，我叫那个护士拿去护士站，都给护士长说这是给护士长的，他每天给我送饭，每天给我做那个什么早餐晚餐的。
嗯嗯嗯。
按摩，按摩，嗯。我就请这个小护士放了一箱牛奶在他那个柜子里面，他们每个护士都有一个鼻柜，就放在里面。
嗯，
结果又给我拿回来了，他又给我拿回来，他都不能收的，连这个都不能收，连一箱牛奶都不能收。
哇，
啊，
有意思，有意思。嗯，
啊，我另外一个护士医师，他叫主管啊，他不是护士长，他就级别够低一级，他有两个孩子。我就买了一点玩具给他，都不能收，说现在就这么严重啊，不能收，然后也不能不抢救。所以医院，中国现在我跟你讲，我好朋友王海哥现在在中国，在30个省慢跑，每天给我发一个每日一乐，到他见到的中国的这个那个每一个省，从风景到宗教到文化到医疗到信仰到体育到政府运作，每天给我发一个。我说海哥你不回去了吗？你不回美国了吗？他不回去了。我说你觉得我应该回去吗？他说你不要回去了。
那你们家 Chris 就该着急了。好了好了，我这样我还得进下广告哈。然后你大家不要走开，张慈现在这个讲的正在这个渐入佳境。这是1300，今天晚上夜猫子家，我是大兴，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们现在正在跟张慈讲他在云南的这一通历险吧。当然这中间也有非常暖人心的这些故事。那你再接着说哈，你到了滇南是吧，这家医院是三甲医院，然后也很大。在那里面的这个人和我们但凡说事情哈，都是事情都是人做的，都是人组成的。你来给我讲讲里面你觉得有意思然后值得给大家分享的人的故事好不好？
好。美国的医院呢，它那个电脑之间是相通的，医院和医院之间，对吧？医生可以互相到，就是加利福尼亚医院的医生可以到北卡州的医生那里去调这个病人的病历，对吧？很容易，一分钟就寄过来了。
对，
中国的医院还没有这样的沟通。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我3月28号那天去 滇南中心医院去复查，去复查呢，他就要求我照一个第二就是 X 光的升级更清楚，但第二是平面的，然后呢，医生就说不行，要照一个 CT 360度的，就给我照了一个 CT， 照好了以后呢，我就跟那个我在建水的主治医生说，我照好了，你可以去看了，看恢复的怎么样，是不是按时要在4月25号取钉子。他就说，哎呀，这个张弛，对不起，我们之间不相通的，你必须把那个片子呢拍给我啊。我说怎么拍，他用手机，我就把那个CT 那个片子挂在窗户上，让我舅妈这么用手拎着，还不是挂在那儿，是我舅妈刚洗完菜，然后用手拎着那个 CT 那个片子，在窗户上，因为外面出着太阳，这样的话就像是有个灯光板那样的。
对，
我就用手机一个骨头一个骨头拍了18个骨头给他，然后我说你能看清楚吗？我发的是原图，他说我看得很清楚，你不发原图我也能看清楚。
他
又就这样子说，就说可以啊，不错。那我一想，这些人情味在美国没有。你和你的主治医生既然可以随时讲话，随时沟通，在美国你得交钱呐，是不是啊？交钱都不一定能给你搞啊。然后这个弄完以后呢，他就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到了，你是1月18号摔跤的，1月27号动手术的，你现在2个月了，你第3个月要拿钉子，但是现在看来不能拿钉子，因为你的骨头太老了，长得太慢了，这个钉子不能取，取了就散架子了。
哇！
但是呢，不能取的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这90斤不能压在上面，压在上面会断掉，断掉以后就取不出来了。他那个螺丝刀只能取出一半，另外那一半就塞在骨头里抠不出来了。所以他说你千万拜托你不要走路。甚至都不要希望走路，不要幻想走路，你这个右脚受伤，这个脚你不能压任何东西在上面。哎呦，我一听，我跟你讲，非常沮丧，非常失落，是2个月来最难受的一天。我拿这个助走器拿了2个月了，我就想要用拐杖嘛，或者甚至用单只的手杖那样子走路。它不疼，但是呢就是不能压，一点力气都没有，它不疼可是没用。因为他没有力气，
他
一站上去就整个人就摇摇晃晃要倒下去。
他有没有让你要减体重呢？什么这些的？
哎呦妈呀，你真是我好朋友。我知音。
哪壶不开提哪壶。
下面要讲什么？
OK。
就知道我下面。
嗯。
然后就是下面最关键的是治病治疗。第三阶段的治疗就是减肥减重。因为他们发现我的骨头是跟年轻人的骨质密度是一样的，我的骨质密度跟30岁的是一样的。
Okay,
can you believe that?
那了不起。
我没有存在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减肥一定要减重。那就是我就哎呀没办法，我住舅舅家，舅妈每天就是给我吃骨头汤。什么骨头汤？牛的大骨头汤，羊的骨头汤，这些东西喝进去，我立刻就长胖很多啊。
对呀，
骨头好啊。
对，中国人说吃什么长什么。对，
三七炖鸡汤、
okay、
山药南瓜汤，汽锅鸡，还有那个海带汤，还有紫菜汤，每天都有一个汤在那里，那些汤啊特别好喝，可以喝好大一碗，喝进去就是真的骨头长得好，人也肥胖。那每天就是让我吃各种各样的滇南的我已经遗忘了几十年的好东西。什么薏荷花、苦荠花、炒谷花，哎呦那些花哟，你别以为是花就不会增重，也会增重的。还有叫什么，因为你吃的多嘛。还有那种云南的那些菌子啊，那菌子香极了，那你吃啊，就是云南的那个食材太美了。甚至因为我跟你讲的这些内容发表到公众号上以后，联合国都来找我要做一个云南美食节。就是要听说我家桌子上每天吃的这些东西，联合国大使和他的一个会讲中文的人2个人来找我要做云南美食节，在联合国做云南美食节。他们做过一个山西的，做过一个新疆的，都非常成功。 新疆的一款红酒成了爆款，然后山西的一款面成了爆款，现在想把云南的过桥米线当做爆款来做。
嗯，
所以因为我生这个病，吃这个饭，吃舅妈家的饭，哎，跟联合国也挂上钩了。现在要去搞，搅好了以后要去搞一个美食节。
所以你是一个跟头摔到了联合国。好，这样哈，我们还得再进一下广告。今天呢，这个我非常荣幸哈，能有张慈给我们讲他在云南这些经历。非常有意思，嗯，就是一跤摔到联合国，嗯，好，我们进行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嗯，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现在张慈啊，我现在还有这个过一分钟我要打一下钟，因为是晚上十点钟，所以呢，我用今后这个一分钟啊，我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些一件其他的事情啊，就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啊，都非常欢迎。我跟也是张慈的朋友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可能有朋友会问啊，最近为什么他不在这个能的1300的这个节目中出现了哈？嗯，这个事情稍微有点长，但是李老师呢，他是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呢，他是因为在 NBC， 那他的这个有些大家也知道，他这个比较倾向于。保守美国的保守派，那他有些言行呢，让 NBC 跟他有一些这个不和吧，或者互相之间有一些这个可能造成法律纠纷，所以呢，他现在一时呢是不能动。但是我个人呢是认为他是没有错的，虽然说我跟他的立场未见得非常相似。那这样哈，我们就刚才说这当一晚上和尚要撞一晚上钟，现在我要撞一下钟，然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